世界秩序，亨利·基辛格作品，地区秩序观之间的冲突，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家总是企图超越凡人的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强行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的青年被下放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世俗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的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了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把毛泽东描述为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世界各国只有四位大使，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还和美苏两个拥核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他企图通过整肃思想和无畏不屈来吓阻外国干预，但中国的孤立却正可能诱发这样的干预。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甚至把所有部委都疏散到了各省，只留下周恩来总理镇守北京。对这次危机，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而把他的这支突击队分配到农村，让他们和先前遭他们迫害的人一道从事劳动。为遏制苏联，他开始接近此前千夫所指的敌人美国。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都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以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性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瞠目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然而，中国尽管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他的心态非常复杂，这要归因于他是怎样被推入国家间体系的。中国没有忘记，当初他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受到的待遇与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事实上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使言遵守的原则南辕北辙。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游戏规则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想到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的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的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 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早晚会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期望。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他的意见和支持。同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秩序中许多国家的做法一样，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他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抵抗，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它相似，但国内秩序却迥然不同的国家长期互动过。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的和深入的理解。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他是例外，但他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是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对他在胜利之初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国的官僚倾向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江泽民从1989年开始对外亲自执掌外交，对内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共和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贸易体系中的正式一员。胡锦涛巧妙地平抚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 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198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成员有大学文凭，而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是大学毕业，其中很多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中国大学学位的基础是西式课程，不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这代表着他们完全摒弃了过去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骄傲自负的狭隘观念。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并未受其束缚。放远眼光，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的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挛的某些领域，同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怀疑对手会在他羽翼未丰的时候试图遏制他的成长壮大。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10个导致了战争。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为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考虑到本书写作期间美国并未进行任何重大的军事部署调整，这样的态度更值得注意。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他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他的周边地区实行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双方的疑虑均因彼此的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而进一步加深。即使当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双方也都会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双方都有责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单方面的部署和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双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十年的教训，当时逐渐形成的猜疑气氛和潜在的冲突最后爆发为巨大的灾难。欧洲领导人沉溺于他们的备战计划，未能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分开来，结果作茧自缚。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他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说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的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朝鲜问题。19世纪的俾斯麦说过，在我们这个奇妙的时代，强国因良知的顾忌而软弱，弱国却因胆大包天而强悍。他这句格言用在朝鲜身上可说是分毫不爽。朝鲜的统治不符合任何被认可的合法性原则，甚至不符合他声称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他的最大成就是制造了几个核装置，他没有军事能力和美国打仗，但他手中那些核武器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军事用途。朝鲜的核武器会刺激日本和韩国发展自己的核军事能力，也让平壤自以为有所以示，贸然进行与他的实力不符的冒险，因此造成朝鲜半岛战火重启的危险。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它 一个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它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对朝鲜当局来说，放弃核武器很可能会造成它政治上的解体，但中国和美国在他们支持的联合国决议中公开要求朝鲜做的正是放弃核计划。中美两国为了达到自己的国家目标，需要协调政策，双方有关朝鲜半岛的关注和目标有可能达成一致吗？中国和美国能否制定出协作性的战略，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无核化，使所有各方都更加安全、更加自由？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向着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迈出的一大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他们不可能预料中国人民对他们确定的宏图伟业如何反应，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军事，但对军事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合作来加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习近平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军事，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的步骤。光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将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在，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军事的一部分。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明，如果军事中参与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换门庭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军事总是岌岌可危的。东亚的军事若是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由此产生的联盟可能会比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盟更加僵化。在东亚，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军事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军事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这与俾斯麦的情况可有一比，他与奥匈帝国结盟，又和俄国签订条约。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维持了欧洲军事的灵活性。后来为了透明，不再采用这种模糊的手段，结果引起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说，自从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充当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之后，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距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 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限，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决定因素。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军事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军事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他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军事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军事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